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上回书讲到，眼看慈禧老佛爷的60寿诞就到了，可是啊，这小日本偏不消停打上门来了。所以慈禧太后很不舒心，她就一心主和。可李鸿章和容不成，紧接着这又是平壤兵败，黄海海军大败，他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在各方压力之下，这60大寿可怎么过呀？所以慈禧不得不传谕天下臣民停办庆典，来年再补吧。实话实说，甭说慈禧老佛爷，这事赶上谁谁愿意啊，嘴上这么说，心有不甘。1894年10月19日，内廷传出一旨，所有王公大臣及外省大臣进皇太后60万寿之贡物，均于本月25日进城。而且10月30日，这个大典还进行了第一次巡游。表率没做成，因为11月7日大典如期进行。为了防止有人反对，所以慈禧啊才放了一句狠话，就是前文书我们说的，今日谁要令吾不快，吾将令其终生不快。这老佛爷放话了，肯定是咬着牙说的，所以谁敢反对啊？大清国的臣民听你的，可小日本不听你的呀。就在慈禧老佛爷万寿庆典如期进行时，中日战局一塌糊涂了。话说10月26日，鸭绿江防线崩溃后，清廷是大为紧张。紧张什么呀？这打过鸭绿江就要进入东北地区了，那奉天可是陵寝重地，不得有失，这列祖列宗都埋在那儿呢。所以军机处接到了战报，紧急调整兵力部署，各路人马给我北上布防。这么一来，本来兵力不足的辽东半岛的守卫就大为减弱，刚好落入日本的圈套。再说平壤战役结束后，日本大本营为了把战场推进到中国本土，组建了侵华第一军，由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任司令官，下辖广岛第五师团和名古屋第三师团。这个第一军的任务，突破鸭绿江防线，进入辽东，占据山海关和奉天等地。可是他们都知道中国的疆域辽阔，即便你占领了辽东，清政府也不一定会求和，因此这日本大本营又决定再组建第二军，开辟直隶战场，进逼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当然了，要想实现这个计划， 日军第一步必须要占领旅顺半岛。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日本侵华第一军在发动鸭绿江战役的同时，第二军也在紧锣密鼓地做准备去进犯旅顺。就在10月23日，日军向鸭绿江发起攻击的前一天，日本侵华第二军悄悄地在花园口登陆。花园口在哪儿呢？是辽东半岛东侧的一处小海湾，在今天大连市庄河市的明阳镇。这个湾口向南，面向黄海，小湾里面是礁石嶙峋，陡壁峭立。按道理，从登陆角度说，这个小海湾不是个登陆的理想的地方。可是呢，花园口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因为这个地方的西南距离大连湾100公里，距离金州才80公里。如果在花园口登陆，西可犯金州，切断大连湾和旅顺口的后路，东进可以逼岫岩、大沽山，威胁安东和九连。日军在登陆前曾经对大连湾至鸭绿江海岸进行了多次侦查和勘测，所以研究最后决定在花园口登陆。由于这次登陆非常重要，日军登陆前是小心翼翼，高度紧张，因为他们觉得在这个花园口啊，肯定有一场登陆的恶战，所以日军做了充分准备。同时，日本海军还派出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游击队进行护航，同时在威海卫、旅顺方向派出了兵舰。为什么呢？防止他们在登陆的时候，这清朝的北洋海军出港袭击。万事俱备，根本用不着东风。为什么呀？让日军想不到的是，当日军的海军先头小分队登上花园口的滩头时，他们发现整个花园口一兵一卒都没有。他们大感惊讶呀，不会是空城计吧？还真不是。令他们不可思议的是，不光这儿没兵，随后日军大部队开始陆续登陆，前后半个多月，居然清军没有派一兵一卒在花园口地区进行阻击。怎么回事呢？清军没发现吗？其实李鸿章在日军登陆五天后就接到了报告，他马上意识到这日军的阴谋，因为李鸿章多年带兵，他不可能不懂，所以李鸿章非常紧张。但是此时他也没有办法，因为各路大军是抽调北上，远在千里之外，都去鸭绿江了呀。尽管李鸿章下令从辽阳紧急调兵驰援，但是依然远水解不了近渴。不过当时的李鸿章还有一个办法，这就是当初日军所忧虑的，因为李鸿章完全可以下令让停泊在旅顺的北洋海军对日本的运兵船予以攻击。这样的话，不但可以对日军以杀伤，而且可以延缓他们登陆的时间，为陆上增援清军争取时间。这个想法可以啊，怎么又没实行呢？因为当时李鸿章一直有一个思想的惯性，这就是避战保船。所以啊，犹豫来犹豫去，很遗憾他没采取这一措施。那么日军到底登陆了多少人呢？从10月24日到11月7日，全部日军是24000人登陆，包括战马2700匹以及大批的辎重武器陆续登陆完毕。这前后的时间一共持续了15天。半个月，日军没受到任何干扰，所以登陆以后连日本人都感到难以置信，是不是我们登错地儿了？紧接着日军长驱直入，九连和安东先后沦陷。10 11月7日，日军进犯大连湾。而这一天恰恰就是慈禧老佛爷60岁的万寿庆典。这天的拂晓时分，日军兵分三路向大连发起攻击。而此时的北京，后宫嫔妃、王公贵戚以及满朝文武分为几批，他们不是几路大举进攻，而是分为几批身着盛装和朝服，后于皇极殿外等候向慈禧贺寿。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巨大的反差和强烈对比。上午九时，大连湾各炮台先后告示，与此同时，紫禁城内贺寿大典隆重开始。慈禧称今年由皇极门进入皇极殿，众臣山呼万岁。光绪皇帝高举贺表，率后妃、王公和满朝文武三叩九拜，祝贺太后是万寿无疆。朝廷的乐队还高奏了一曲《海宇升平之章》，可谓大典进入到高潮阶段。可恰恰就在紫禁城一片歌舞升平之时，日军的铁蹄已踏入大连，而且在大连犯下了滔天罪行，是烧杀抢掠。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这一天的贺寿大典结束后，慈禧意犹未尽，他传旨宫内赏戏三天，一切军国大事一概停放不办。11月8日夜，慈禧庆寿大典举行的第二天，旅顺告急的电报传来，第二天一早又传来荆州沦陷的噩耗。怎么办呢？所有的军机大臣谁也不敢抗旨啊，慈禧太后说了，都得陪我一块看戏。所以所有的军机大臣硬着头皮是继续听戏。有人坐不住了，翁同龢在当天的日记中就写道，实作不能安也。于是翁同龢跪拜之后悄悄退出。就这样，这位慈禧老佛爷放了那么一句狠话，自己过了一把痛快的60大寿的瘾，可是国家却被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因为这三天基本上朝廷不办公，瘫痪了。再看辽东半岛，11月22日，旅顺陷落，日军进城后开始疯狂的屠城，他们逢人就杀，无论男女老少，有的被砍掉脑袋，有的被割去双耳或剜去双眼，一些小孩子被钉在墙上，妇女被奸污后开膛破腹，整个旅顺陷入血泊之中，据说死尸堆积高达数尺。后来一位英国的商人叫艾伦，对旅顺屠杀进行了具体细致的描述。 他是这么记载的：在我周围都是狂奔的难民，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日本兵追逐逃难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的乱刺。天黑之后，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枪声、呼喊声、尖利的叫声和呻吟的声音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就被死尸堵住了。旅顺大屠杀持续了四天三夜，被杀的中国同胞达20000多人。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震惊了世界。众所周知，30多年后的南京大屠杀可以说是旅顺大屠杀的拷贝和升级。日军其滔天之罪，禽兽行径，简直是罄竹难书，令人发指。现如今，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到旅顺，可以去参观一下当年旅顺大屠杀的纪念馆。再说当年真是兵败如山倒，此后不到一个月，海城、富州、辽阳、荣城和威海等地先后落入日军之手。最令李鸿章痛心的是，他苦心经营多年，耗费了巨大财力、人力和物力的旅顺以及威海两大军港，几乎一点作用都没发挥，在一天之内土崩瓦解。此后就在威海炮台失陷后12天，刘公岛失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丁汝昌、刘步蟾等自杀殉国，甲午战争以大清国的完败而告终，李鸿章的淮系陆海军也全面溃败。甲午战争后，人们对当权者荒淫无度、置国家利益不顾痛恨不已。当时百官在庆贺慈禧的寿联中有人写过这么一副对联，叫一人有庆，万寿无疆，可事后被人们改为一人庆有，万寿将无，这真是绝妙的讽刺。有人会说这属于光绪皇帝年轻的幼稚，也有人会说这是慈禧太后老佛爷一个女人的荒唐，但这一切都不能作为解释的借口，更无法抵消军队在这场战争中的无能表现。大家一定有一个不解之谜，作为大清国军事支柱的淮军到底怎么了？这件事只有李鸿章心里最清楚。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话说许多年后，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李鸿章坐在庭院中望着远处发呆。此时的李鸿章已赋闲在家，无所事事，这难得的清闲给了他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追忆往事。不知是什么触动了李鸿章的思绪，他对坐在身边的幕僚吴勇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呀？这吴勇是谁呢？吴勇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当时在李鸿章身边任幕僚，朝夕陪伴，记下了不少李鸿章的谈话。我们不知道吴勇听了李鸿章的这话当时是什么心情，但是吴勇把这段话记在了自己的书中，引发了后世诸多的感慨。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李鸿章的确有感而发。想当年李鸿章他东援上海，仅靠十三营淮军起家，后来南征北战，平长毛剿捻匪，所向披靡，无坚不摧，那是何等威风和辉煌啊！同治年间，大清朝到了毁灭的边缘，正是靠了湘军和淮军的征战，才从大清国死亡的崖边被拉了回来。而且中兴名将和中兴之时的光环也随之而来。应该讲，这些荣誉他李鸿章受之无愧，淮军也当之无愧。然而32年过去了，情况却完全变了。甲午一战，大清国以完败而告终，这不光是大清国的耻辱，更是淮军的耻辱。作为清军主力的淮系陆海军，在这事关国家命运的一战中一败涂地。他李鸿章打光了手中所有的本钱，却没能挽回败局。是的，一个他自己创造的神话在自己手中破灭了，所谓中兴名将、中兴之师的光环也就此消失了。那么当年那支能征善战的淮军哪儿去了呢？淮军何以沦落到如此地步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